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的一期科技乱炖啊。我们今天这一期呢，嘉宾稍微变动了一下，某个老师没有来，然后呢我们请来了一位新朋友王律师。
各位听众大家好，非常高兴参加科技乱炖的这档节目。我之所以参加这档节目，相信大家已经有所预料，这档节目会跟法律有关系。那跟什么样的法律呢？是会跟这个知识产权法律有相关。那么我本人呢，是一名职业了十多年的知识产权律师，然后最近呢，也在协助咱们公司这边处理了跟专利侵权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数据抓取的不正当竞争的案子。所以呢，希望有这个机会呢，来跟大家交流一下怎么来，但除了他案件以外啊，咱们可能还会再聊一下这个
普普法给大家。
对对，就聊一聊我们怎么来应对这些诉讼。对，
好呀。刚才王律师已经说了我们今天节目的目的了，今天的节目呢，就是主题就是老高又摊上官司了，
又
摊上官司了。但是这个结果也是非常有趣的，咱一会儿慢慢聊啊。那老高给大家介绍介绍你这次官司是怎么谈上的吧。
最早是因为我们诉我们的那个同行嘛，对吧，可以提名、
对
吧，
哎对，
可以提名叫爱文科技，对吧，郑州的公司，是因为我们2021年先起诉的他们，说他们侵犯知识产权。然后呢，在2021年底，其实是一个意外的机会。我当时是因为我们同事想看招标的内容的时候，我们就去那几个做企业信息查询的那个软件里翻，突然发现有一个应用里面在提示说我们公司有两个新的立案。
那就是你是自己查出来的？
对，就是还法院还没通知我，就突然看到两个案号。然后当时其实是三个，他当时就立了三个案，但其实我后来仔细看的是两个案号。而我当时就特别惊讶，我说这看、
你当时是不是特别慌？
也没有，因为这个当时在我们讨论的时候是已经说过他们可能会反诉嘛，对吧，这个我记得孙律师，就是我们另外的一个律师就说过事儿，说他们可能会反诉啊。然后我当时就我记得应该是我们在群里我就说可能对方是真的在立案了，对吧，然后应该是12月底，然后1月初好像上班的第一天，应该是一个我的手机就响了，我一看是个河南的一个手机号，我就猜可能是法院要给我打电话，我就接了，哎，果然没错。但有一个意外是，他只给我，因为他里边要发一个短信给我，里边有个连接，那个连接只有一个暗号了。
也就是他发起诉的时候可能是
两个
案子，
对，就算是成功立案的，但是我给我的就是那个转过来材料只有一个。然后后来就是从律师室这里去问的时候，他说那个案子已经撤了，就法官说的，对吧，当时我们就在想说这一个是个什么诡异的这种情况嘛。然后就当时还有一个事儿，这个就是王律师这边说的，说哎，可能因为那个官司在那个郑州那边，在那边起诉的，我们就看能不能搞这个管辖权异议嘛。当时其实我还不是特别觉得说我们能够争取成功，但后来其实应该是
当时你其实也没有特别多的底。
对，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这种情况到底怎么算嘛。
咱可以先说一下他的案由是什么，是吧，
说我们专利侵权，
就是侵犯了他的专利，他拿出来一个他申请的专利说，哎，老高你侵犯我专利了。
对，对，然后应该标的是500吧。
对，
500块，500万
、
对，所以呢这个有意思啊，就是说是不是通过法院的传票送达的，反而是通过这个企业的信息网站上提前获知了自己成为被告了。这个倒也给了我们更多的准备的机会啊，准备的时间。
因为总比那个法官给你打电话，你可能会更加的惊讶。
没错，没错，这是有所预备的。为什么有所预备呢？但有前情啊，这个前情咱们待会儿再说。刚才说到了这个原告在自己的地方起诉侵权啊，那我们作为律师判断，第一个昨天得看一下他能不能在自己家门口提起诉讼。那自己家门口提诉讼对原告来说很方便呀，我也不用折腾到被告的城市，然后自己家的门口的法院也许还比较熟悉，也是我们被告很担心的，那是不是对案件的最终的实体审理也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啊。所以我们第一步首先得分析我们有没有可能把这个官司呢转移到了北京啊。
对，
转移到北京对我们当然有好处，首先是从节约诉讼成本，咱就在自己的所在的这个地方。另外呢，也基于前情，已经这个公司和老高这边之前已经有一个诉讼，
打过一个官司，
是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处理的。如果咱们把这案子再移到北京，那不就顺情顺理了，能够让这个法院也能够了解前情后要，
他能看到这个全貌，对吧，
对，就是说更方便法官去了解双方之间的这个纠纷。 那所以呢，我们研究了之后呢，发现他在原告诉讼里起诉的话，其实我们是有争议的空间的。
嗯，
理论上来说呢，就是说你专利侵权诉讼应该是按照被告诉讼地或者说那侵权行为实施地来确定的。
嗯，
那么对方呢就可能想打一个模糊的概念，说什么叫侵权行为实施地啊？因为你不是网络产品吗？网络产品你在我这地方我也能接触到你的产品啊。
嗯，
你的产品不也是能接触到我在郑州的用户吗？
那他这个理论呢就是全世界所有法院都可以起诉。
哎，是是是，所以这个理论的话呢就很多的争辩空间。
嗯，
最终呢我们提出了我们的管辖权异议的理由，认为说这种情况下呢不能把你原告诉讼地视为这个侵权行为的这个发生
地。
对，
没错。而这个案子呢还经过了两级法院的审理，
对，
一审在这个郑州中院，二审呢也经过这个北京最高人民法院，对，最高法院知产庭的二审，都维持了我们的观点，最终呢这个案子呢又移回到了啊，应该说移送到了北知来管辖，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嗯，
对对，
北京是专门有一个法院是负责这个知识产权的这个相关的案件的，
没错，叫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应该是在全国范围以内啊，都是少数的几家专门在这个直辖市设立的知识产权法院的，是属于在全国范围内比较专业的知识产权法院。
OK， 哎，老高，你之前跟他的这个案件，我们都知道，咱之前节目也聊过，他其实是一个抄袭，对吧？
对，
侵权这样的一个案件。
嗯，
这个事儿呢，有的时候在我们普通人的视角里面很容易理解，对吧？
嗯，
哎，你看你抄我东西了，对吧？
嗯，
这个事儿很能理解，但是呢这次这个案件不太一样，很抽象了。
嗯，
对吧，你侵犯的，他说你侵犯了他的专利，那关于专利这件事情，我相信啊咱们的听友里面也有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一旦涉及到哎侵犯到什么专利啊等等这些东西就很抽象，你知道吗？就是包括我在内可能也会觉得很抽象啊，什么叫侵犯专利？你申请了一个专利，为什么就说我侵犯了你的专利？这个来龙去脉，这个因果关系到底怎么样？当时你有没有慌？
其实是之前是聊过，但也没太往心里去。
嗯，对，
但真的遇到事儿，其实我觉得现在想想，我那时候应该是有点应激了。
嗯，
就是我们一下签了三个合同，你明白吗？
就是跟律师签了。
对对对对，因为包括应诉，包括准备我们可能想做的这种专利无效，
嗯，
对吧？包括可能还有另外一个，那个我觉得可以先不说。
嗯，
但是其实对我来说，那时候就是有点那种不知道该怎么办，
嗯，
那我就把能干的都干了。
嗯，
对吧？
嗯，
但现在想想其实没有必要那么急，
嗯，
可以慢慢干，因为毕竟当然那个时候因为是一月初我拿到它，好像立的是1月19号就要开庭，
对，
所以也就留了半个月时间。
嗯，
所以急呢在我看来现在看也是有情可原。
嗯，
对，因为你
时间比较短啊。
对，你要留给就你哪怕有个律师你也要去留
给
他，给
他留时间还，
对对对对，
嗯，
对，所以很多人不是说那个管辖权异议是拿来拖时间的嘛，
嗯，
对吧？
但我们这个可不是脱时，那是确实
对
方管辖是没道理的。
对，对，所以那个时候在我看来，其实我更困惑的反而是说，他凭什么说我侵了他的这个专利？
嗯，
对吧？还是说我们自己认为说我们？
因为你非常清楚自己并没有侵犯任何人的专利，
这个领域相当来说比较小，而且我一直就说嘛，包括我的公众号里我也说，这个领域里边比的很多是 know how 和一个工程化的问题。
嗯，
对吧？其实跟专利在我看来关系不大，就跟我们为什么到现在没有申请专利是一样的。当然说有些你可以算作商业秘密嘛，对吧？
嗯，
那商业秘密跟专利
对，
就是它其实是一个互斥的。
嗯，
对吧？你想保密就不能申请专利，你公开那你申请专利，你就要想好你这个东西能不能让你的同行，比如真出现问题的时候要付出代价。
嗯，
对吧？
对，
否则你的专利可能就只是一个数吧。
对，这里给大家要科普啊，可能我们很多听友对这块不是特别了解，什么叫专利，为什么要申请专利，这件事情可以简单的给大家科普，我先科普，然后王律师可以再给我补充啊。你申请专利的目标就是说，哎，我发明了一个新东西，我要用这个新东西，这个新的方法，对吧？我造出一个东西来，然后呢，但是这个过程不能让别人抄走啊，对吧？你都用我一样的方法把这个东西造出来，那我岂不就惨了，对吧？所以呢，我就要把我的这个方法或者这些东西吧，就是这一系列的东西呢，申请成一个专利。但是申请专利，你就必须要公开你的这套方法，其实是用公开换取保护，不然的话，别人不知道你这个方法我能不能 用，或者是我能不能抄，对吧？我公开了，我声明了，这个东西就是我的。好，你不能侵犯我的专利了。但是有一些情况是例外的。为什么有很多公司不会申请专利？比如可口可乐从来不会把它的配方申请成专利，对吧？为什么？是因为这是商业秘密啊。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就去申请专利呢，相当于就把他的商业秘密公开了。那对于他来讲，他就要权衡这件事情。那我要不要公开我的商业秘密换取保护，还是我留着这个商业？因为他这个东西可能很难被别人复制，那我留着这个秘密，我去获取更高的商业上的收益。可能这里头有一个权衡问题，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专利这个东西，你一旦申请，其实就是把你的方法公开了，是吧？王律师可以给我补充一下哈。
刚才朱老师说的挺好，其实已经抓住了核心了，就是说专利的本质是以公开换取这个保护。那么从一个大的层面来讲的话呢，就是说我们鼓励人类财富的积累，那么包括知识财富的积累，怎么能让你的，就是说从国家的角度来说，说那个我怎么能鼓励大家在科技创新方面做出更多的贡献，能够让更多的人获益于这种技术的进步。那么专利制度呢，在某种程度上它有一种功能，就是说鼓励你把你自己的这个新的构思、新的发明公开，来换取政府给你背书，说你有一个垄断的权利。如果别人想要用你的方案的话，他得给你交专利许可费。那么你也可以制止别人去，
我不想许可给你也可以。
对，我也不想，就我也不想收许可费，我就想这个东西我垄断也可以，没问题。那为什么这个很多公司，他很多时候他会有一个选择，就像刚才朱老师说，就是说这东西我是公开好呢，还是不公开好呢？这面个区别是什么呢？如果是商业秘密的话呢，对，这东西你悄悄的研发出来了，躲在藏在自己家屋子里保险柜里，没有人知道，就你自己用。但别人指不起哪一天他也能也想到同样的一个窍门，哎，这东西啪灵光一闪，我想出来的东西跟你一样。然后呢，他就可以去继续去实施这个方案，你也没法阻止他，
你也得不到保护。
没错，甚至他有可能去申请专利了。申请专利了之后呢，
哎，我把可口可乐的配方申请成专利了，那就惨了。
对，类似的吧，比如说你一个新的一种研发的方法，对吧？那么他申请专利之后，他的专利公开了，获得国家的背书保护，这时候他可以反过来制止别人，对吧？那这种情况下，你可能又会引入到很复杂的一种情况，就是你得证明说在他的专利这个申请之前你已经知道了，而且还在用了，而且还有公开的一些数据能够支持你，否则的话你也不能用自己的这个藏在家里的这个
就被动了，这就很被动了。
对对对对对，是。
对，所以刚才老高也说了，他当时有点应激了。你应该接触的当事人非常多哈，做了十年了。是不是老高这种就是一个大家的常规反应？或者我收到一诉状是吧，说我收到一传票啊，说我侵犯别人专利，是不是所有人都会慌？
我觉得是诚实的人会慌。
哎，这个说的非常好，
我很开心，是吧？
对对，就是说这种情况下，就人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哎呀，被冤枉了，对吧？能被冤枉的时候就很委屈。其次的话呢，加上专利这个东西吧，咱一般人生活中也不太去接触它，
对，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也不知道别人这个权利有多大，我是不是不小心就卖到别人的这个权利范围里面来了？
对，
比如像老高说，这东西我肯定是我家的独门绝技，我没有给，对吧？没有用别人的东西。但是我刚才不说了吗？商业秘密和专利区别就在于，那人家也可能会跟你用一样的方法，只是他把它申请成专利就公开了，那他就获得一个垄断的权利了。你可能并不知晓人家的专利是什么样子，没有人会每天去查知识产权局公开的这个专利申请方案是什么，正常人不会这么干，只有在被诉的时候才去研究，哎，对方专利究竟是一个纸老虎还是一个，对吧，真老虎。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老哥的反应在我们看来太正常不过了。
现在我觉得我就已经是训练过的了，是吧？
现在就好，
先不慌，先拍个照，是吧？
先拍个照发朋友
圈。然后其实后边应该就是说，我们因为我们之前在之前那个官司里就有交道嘛，所以我们就是直接还是继续合作，对吧？继续打这个官司。所以在我看来，后边其实一旦我们把专利都核对过，而且心里我也大概跟律师们都交流了，说我们这个相关的
确实没
怎么做的，对吧？当时我觉得律师就也就说你这个东西肯定跟他的关系并不大，而且还要说他们的所谓的证据里边真正的证据也就是一张我们的网站的截图，没有别的了， 那是二二年的事儿，二三年呢，我记得是要求补充一回证据，没有补充。
嗯，
今年开庭前他们提交了一些东西，但是在我看来也没有真正实质上的，
嗯，
对吧？补充了一个网站截图吧，是那个百度的，但其他的都没有了。
对，这个要说到对方在告什么，我们刚才说了，这个专利是很虚的，它叫无形财产，无形财产就意味着专利的这个财产的这个垄断权的范围有多大，实际上是需要解读的，就是什么样的专利。这个享有什么样的这个排他的权利，是一个方法专利呢，是一个产品专利呢，这边有很多的门道啊，有不同的分类。那么这次老高遇到这个案子呢，对方拿来打老高的这个专利呢是一种方法专利，意思就是说我这个方法能够去判断这个 IP 地址的应用场景，它叫做一种 IP 应用场景的分类方法，包括它有执行的步骤，我怎么来实现对应用场景的识别，有 ABCD 对吧，有不同的步骤，所以老高遇到的是这么一个方法专利，这个是在我们专利侵权案件中哈，这个方法专利的比例是相对比较低的啊，遇到更多的可能还是一些比如说产品专利比较多，所以这个专利它的特殊性，为什么有它的特殊性呢？因为方法专利就在于实施的步骤，那
就是我是不是按你这个步骤
干
出来的，
是那一般人对吧，一般人我们什么怎么知道老高你这个网上卖的这个
数据是怎么做出来的，
这个数据怎么做出来的，我们当时也很蹊跷，说这怎么举证呀，
对，
我们也很好奇，想看一下这个原告的举证的材料和他的这个论述的材料，那么其实直到开庭前都没有交很实质的东西，都是大而化之的，他唯一的一个抓手就是说老高的网站上推出一款产品就叫做 IP 应用场景的分类，
对，然后有一个分类的一些内容，
对，比如说学校啊医院呀、这些、对，那么到开庭前他补了一批证据，这个证据里面呢就有一个证据呢就引起我们的注意，他这个证据呢就是一个百度用百度网站去搜索获得一些搜索结果，他这个搜索结果呢他想说在他的专利申请日之前这个网上就没有类似的这种服务或产品存在，也就是不存在直接能够对 IP 地址进行应用场景分类的这种产品，那我们就知道了他的这个他这个诉讼的思路了，
对
对，他用到了专利法第61条里面一种特殊的举证规则，这个举证规则是怎么样，就说如果说你有一个制造新产品的方法，你只需要证明你这是新产品，而且对方呢跟你这个新产品是一样的，那么至于对方怎么做出这个方法的，就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做出这个新产品，让对方去说
啊、哦，举证就回到你们这边
了，就是我要自证清白了，
没错，就是举证、我们叫举证倒置了。
但实际上他的专利是2016年的，您看一下，我记得是
专利申请日是2016年的、
但是呢，实际上我们在网上很容易就能找到2016年之前的公开的专利，或者是甚至有我们的同行海外同行在国外卖的产品。
哎，我觉得
同类产品，
对，我觉得这个点特别有意思。你看对方举，我今天看那个证据目录了啊，我对方举证是百度的截图，我们举证提出这个反证，我们用的是 Google 的截图，
还有那个时光机。
因为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在海外很多很多的公司在很早很早以前就有相关产品了。
对。
你不能用国内的来举证啊，你用国内的来举证这个东西。
我觉得他这是刻意的，就是刻意找了这么一个结果来给、可能是给法官看。
他制造了这么一个结果。
对，因为实际上在我看来既然是同行嘛，对吧，而且那边又是所谓的相关的什么应该是博士吧。按理说不应该不知道说同类的专利啊之类的。
他应该还懂英语是吧，
对对。那这种情况下你说这种在我看来这就是一种误导。对吧，只是我们正常也比较容易，就是哎，就你只要稍微的搜一搜就能找到。
对
啊，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王律师可以接着说他刚才说的这个61条，对吧，他只要证明自己是一个新产品，那就可以推定别人是有一个侵权行为，除非他能自证清白。但是好像听起来这事儿就放在互联网领域或者是软件产品领域就蛮不合理的，因为你的制作过程跟你最后出的产品其实是两回事儿。我用无数的方法路径去把这个东西做出来都是有可能的，最终大家看到的是一个结果，就像对方举证就是他一个网页截图，但是过程他不会公开的呀。
对，
大家也没法说判断好这个软件只要是实现这功能就一定是这么写的，他是没有办法证明的。对，所以这61条是不是 我总感觉不太合理啊。
实际上61条不太容易适用到互联网产品这个领域。
嗯，
咱们都是互，就是各两位是互联网的专家，我们经常会用产品去描述我的互联网产品。
嗯，
实际上它不是我们61条想去界定的那种产品，它61条针对的是一种制造工艺向下的新产品。
啊，
举个例子，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手机是吧？
对，比如说3D 打印机。
嗯，
对吧？那在此之前从来没有3D 打印机，那我现在有一种生产3D 打印机的方法，3D 打印机这是个新东西。如果有另外一个人说我也能卖3D 打印机，那我就得问了，你用的是什么方法？这时候我就有一个合理的怀疑，因为我把我生产这个3D 打印机，这市场上第一台3D 打印机是我生产的。
嗯，
我把我的方法披露了，那你现在生产出来跟我一样的3D 打印机，请问你用什么方法做的？所以61条是在这种情况下去使用的。
是一个实际的产品，我看得见摸得着的。
大多数情况下是这样，比如说甚至还有比如说药物也是一样的。
嗯，
啊，一个新药。
嗯，
对吧？那你现在也能生产出这个新药化学配方什么的，或者功能很像的。
嗯，
但是我们这个我们说的互联网的产品，实际上它是个计算机应用程序。
嗯，
它某种程度上它也是一种执行这个程序的一种方法。
方法。
它不完全是一个纯粹的产品，对不对？
嗯，所以产品这个词可能会给大家带来一些误导。
没错没错。
嗯，
嗯，
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就不适用了。那现在看来
没错啊，所以我们就认为你想要走61条，实际上你是走一个混淆概念。
嗯，
我们这压根就不适用61条的情况，还轮不着这个举证倒置。 嗯， 嗯，
更何况我们很容易就能证明2016年之前就有同类的专利和论文。
对，在海外已经有很多了。
对，真的就产品吧。
嗯，
产品都有了，
就类似这样的这种对于 IP 应用场景归类的这种服务，
就是说至少这个相关的产品是有的。
嗯，
先不管它具体分类怎么样，但是一看就知道这是个应用场景的一个产品。
嗯，
那这种情况在我看来说，那你还是要回到实质性的对比上。
对，
我在哪里侵了你的权？
嗯，
这件事上。
嗯，
对。那王律师就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接下来这个过程是怎么样。既然这一条我们不适用，对吧？那接下来大家又是怎么来搏斗的？对
对，所以61条不适用，我们就没有根本没有必要去向你去解释属于我的 know how 的方法。
嗯，
对不对？
对，我没有必要告诉你。
没错，对，这时候你还是得老老实实的回到你的举证责任。你是告我侵权的，把你的专利拿出来说，怎么我就落入到你的专利保管，我怎么就实施了这几个步骤？
嗯
啊，回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对方就哑口无言了，或者说支支吾吾了。
嗯，
我觉得可能干脆就没准备。
嗯，就根本就没有提交叫做我们在这个专利案件中叫做这个技术特征的比对表。
嗯，
啊，它技术特征呢就是把你这个专利请求保护的这个范围啊拆成一块一块的。
嗯嗯，
然后呢你要证明说我确实实施的每一个步骤啊都落入到你专利权利要求保护范围里面的那个特征上去了。
嗯，
比如说你有3步，那我也是3步。而且是你这个方法是实现什么目的的，那我这个最终我的结果也是实现这个目的的。
嗯，
那么法官就首先是把这个问题抛给了原告。原告请
你
讲，
来
你
证明吧。
对，那你先讲一讲。
嗯，
你这个方法专利它的这个技术特征该怎么来划分。
嗯，
对吧？我们首先得拆解
拆开。
对，首先得拆解。嗯，就像积木一样，把每块积木先摆出来。
嗯，
然后才看我是不是用了跟你一模一样的积木的这块。
嗯， 嗯， 嗯，
那这个问题上我们就非常遗憾的看到，
嗯，
不管是原告的代理律师还是这个原告的这个技术的这个发明人，
嗯，
无法回答法官的问题。
嗯，
这场面一度非常的尴尬。然后呢我们被请出了法庭。
嗯，
因为法官要对对方进行一番普法教育。
哦，嗨。嗯，那对方是律师啊，我是觉得这个普法的工作不应该是法庭当庭要做的事儿。
但是专利法其实或者叫专利官司其实是一个你要对专利这块必须要很懂才能代理吧。
没错。
或者反过来说，可能对方律师对这方面的法律确实也不太熟。
但是可能像法官一旦问到一些专业名词的时候，他就已经得问说这个是什么意思的时候，
哦，那确实
就没法再往下连那个，甚至说这庭都没法开了。
没错，就是说专利还是对于这个技术门槛还是比较高的啊。
对对对，
咱不是
能拆得出来啊，这件事
是是。
对，
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感觉到我们只能说这个结果啊。
嗯，
结果就是法官单独和原告进行了一番苦口婆心推心置腹的沟通之后呢，
嗯，
然后呢要再把我们传唤回这个开庭室的时候呢，我们就获悉 原告向法庭表达了他要当庭撤诉的意愿。
当庭撤诉，还不是回去想了想再撤诉？
对，而且其实连这个开庭的这个什么怎么说，开庭其实这个庭就没开完，开到这个步骤就已经
完事就结束了，是吧？
对，
对，
就庭没有开完，就是在过程中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个诉讼
做不下去了，
没法做了。
我猜测啊，我觉得可能法官会跟他们讲，但这个只是猜测，讲说你如果撤诉可能还好，你如果不撤诉是让我判，可能会更难看，
可能就会是一个败诉的结果。
对，这种情况下可能更，因为你到时候裁定书里边写的是你什么证据都没有，对吧？那这种情况下就等于因为你撤诉还有些理由嘛，你还可以讲一讲，对吧？但是你被判败诉其实会更难看的
啊，一旦形成了这个最后的判决的这个文书被贴到网上，这个事儿可能就比较难看了。
对，对，我猜是这样的，这是从常理上
猜啊，只能是猜啊，
对对对对，
这不是实锤啊。嗯、对，所以这个官司最后就以老高没赢结束了。
对，应该叫我们很努力的做了很多事儿，就发现去了之后也就也怎么说，可能我们准备了3板斧
啊，
好，就1板斧扔出去之后就没有下文了。
所以就这事儿就有点尴尬了。你看他第一个官司呢败诉，第二官司呢一审，对，我们还在等二审的结果、啊、对，然后呢第二官司呢撤诉，是这样一个结果。当然今天除了聊老高这个官司以外啊，为什么今天把王律师请来，其实我更关注的是什么呢？一个老高官司反正没输，对吧？这件事情就 OK 了。但是其实，
这点我要补一句
啊、
从律师费上讲，我输了，
花的钱没少花，是吧？
对，
钱没少花、
这也恰恰说明了您请的律师是专业的律师，
是物有所值的，
您付出了专业的这个价值。
我只是说从这个从投入上讲，是我、是我叫虽败犹亏，可以这么说吗？
对，但是接下来一个事儿，为什么我刚才说你这事儿没输也没赢、但是呢接下来一句话就是钱没少花，而且呢就是从刚才的这个双方交锋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有一点疑惑了，我要请教这个王律师。我就感觉对方其实没有啥证据或者一些非常实锤有把握的东西，他好像就是告你一下，然后呢反正这个时候前一个官司输了嘛，然后呢是不是他的动机就是我告你一下，我证明我，你看老高他虽然这个赢了，但是你看他侵犯我专利，他还有东西可以去讲，或者给他的客户也好投资人也好去做解释，是不是他也是这样的一个动机才发起了这样一个诉讼
啊？这个关于动机就只能是我们的
猜
测，
猜测，哎，
但是从诉讼的实际上来看啊、
因为你见的案子多，咱可以合理猜测一下，是吧？
我只能说从诉讼的实际上来看，我觉得这样的猜测是有点合理性的，因为刚好是老高来作为原告起诉对方抓取数据抄袭产品的之后，很快对方就发起了这个所谓的专利侵权诉讼。
对，
而且在专利侵权诉讼的这个前期的文件中没有提供任何实锤的东西，那我就觉得就说做出这样的推测也无可厚非，因为他可以跟他的客户去讲这个故事，在当时是不是也有一些相关的这个信息你也了解到了他、
怎么说呢，我们也就猜嘛，说因为他被告了嘛，对，而且我们之前是因为跟阿里呢算是一个有的好的结果，可能对来说可能压力更大，因为两个是同期起诉的，那对于他来说可能会面临很多的问题，就比如说可能会问、那你们这个官司到底是个什么什么实际情况，对吧？那可能他不一定好回答，但是他可以回答说你看我也告他，因为他也侵我权了，那这个可能是一个好去解释的事儿、那至于说未来是赢还是输，可能在当时那个点上并不是需要他最需要去焦虑的事儿。
当时那个点他可能最需要是有一个东西可以拿出来解释，
对，
没错，所以这时候您看这个专利它就可以当成一个武器来用了、不是说我仅仅是防御别人不能来抄袭、对吧，就是在这个同行人竞争之中的时候、专利它有时候就成为一种武器，
哎，他翻了翻包房，哎，我有张牌咱先打出去
先不管赢不赢嘛，这一轮我可以先打了、
哎、对，
我可以出牌了，
对，但你会发现说其实这时候是有一个问题的，
嗯，
我们告公司是会写公开的这一个声明，对吧？或者我会去说，
对，
但是他告我是他没提，
对，甚至你都不知道， 就是查公司信息的时候发现
的，他就没提过主动提过这个事儿。
嗯，
是我有时候可能我会发个朋友圈或者在有那边可能会提这么一句，
嗯，
但没有也没有正面去说。
对，
因为我们当时也不知道这个案子会打成什么样。
对，因为当时你也没底。
对，也没底。但是我是觉得到了临开庭之前，其实我们大概对他，我觉得他基本上，因为我们当时最担心啥，说他万一他从哪个地方又搞出一些新的证据来，
嗯，
对吧？万一他能去做一些什么事儿，那你也不知道。
但是其实你是不慌的，从本质上来讲，
对，
因为你知道你肯定没有侵犯他的专利。
因为我其实当时跟律师说过，说我们到底数据怎么做的，
嗯，
其实这个在布上讲跟他就完全不一样。
嗯。
你明白吧？
嗯，
就这个事上我不担心，但是你又知道说，很多人说，也许人家有什么歪招，有什么招能够把你拖得很难受呢？你也不知道。
嗯，你其实是怕把你拖得很难受，
对对，
并不担心说我真的侵犯他的权利。
所以，但是我也觉得说，你不说，我也不说，但咱们看了结果，咱们再说。
嗯，
那其实也是这么做的，
对
对吧？
对，
嗯，
对。
但是我当时还有一个问题啊。我当时就拿的那个就是就法院转交的证据，我当时就在想说，你一张反正一个网站截图就能立案，
嗯，
我当时就给法院身上画了个问号，
嗯，
明白？因为我觉得这种立案应该有一个至少有一个更明确的东西，可能才能有，对不对？
老高，我们现在这个司法政策叫做立案登记制，
立案登记制，
啊，
不是立案审查制
了，好吧？
原来的立案的门槛比较高，
嗯，
现在呢，为了解决老百姓这个诉讼难的问题，
嗯，
基本上
你来就给你立，
你也得有前提，你只要把被告说对了，哎，有这么一个人，
对
吧？
我得知道告谁，
对，你也知道告谁，那差不多就可以了。然后案由又是法律规定的案由，有基本的这个求状的形式，有一些证据。那位对于立案庭法官来说，他没有办法在立案阶段去判断这个专利侵权能不能成立，
嗯，
这个太挑战了。
嗯，好吧。我又学到了一个新知识，因为我觉得原来立案还是可能在我的心中还是个审查制，
嗯，
对，而不是一个登记制。
老高的这个经历差不多说完了，
嗯，
对。当然，今天我们主要还是一个普法的节目哈。经过老高的这一轮，他从接到这个传票时的心慌，到现在的完全心里有底，是有一个心路历程的。其实这个心路历程是随着他对这个专利相关法律越来越了解，他慢慢的知道了这个事儿不应该慌，是吧？
应该说还是靠律师专业才行。
对，当然律师得知道你，他得给你普法呀，
就他得说的让我就哎，这是靠谱才行，对吧？
对对对，所以这个事儿呢就要回到王律师这一边了。就是现在呢，因为我们周围很多的听友都是创业者，尤其是互联网啊软件领域的创业者，刚才你也说到了，就是这个61条啊，肯定是不适用。但是呢，往往在他们创业的过程当中呢，就会遇到跟老高一样的情况。别管是我被别人侵犯了，还是呢我侵犯了别人，或者别人认为我侵犯了别人，这都会有可能。但在这里呢，有的时候专利这件，甚至说软件著作权这些东西呢，就会被摆在外面。让大家哎作为一个诉讼的工具，然后去讲。啊，你觉得如果我们的创业者或者是我们的这些，我们现在有很多独立开发者啊，就是自己做这种软件开发卖钱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旦啊，我有一天就像老高一样，突然莫名其妙从天上掉下来一张传票，应该怎么做？
就是人在家中做传票，天上来
对。突然接到一个外地的电话，
对，能像我这样突然就是偶应该叫偶然发现中，这我觉得这是真的挺少见的。
对，
嗯
嗯，
如果我们的听众是这个独立的开发者的话，
嗯，
那我的第一个判断就是你应该你现在的业务做得还不错，或者说你的产品做得还不错，
哎，嗯，才会
所以才会被人盯上，
嗯
嗯，因为诉讼这个成本还是比较高的，
对，
那么一定是对方有诉讼之外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目的啊。我们现阶段的话，对我们专业律师来说，我们可能一开始我们不好去妄然的去猜测诉讼的动机，因为这个诉讼动机和诉讼结果是两回事儿。
嗯，
那我只能说，遇到这种情况，你应该怎么做啊？我觉得认为，对于任何的这个创业者也好，不管你是公司的管理人员，还是自己独立的这个做创业的，我认为接受或者说了解基本的知识产权的一些知识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它能够帮助你在那个情况下去判断我有没有落入到别人的这个权利的范围，
而不是盲目的心慌。
没错，而且第一个就是说你要找一个专业的知识产权律师，
哎，遇见事先找律师，嗯，
你律师有很多种，你可能在平时也接触到很多的这个，比如说朋友啊、同事推荐的。但我必须要说，律师就跟医生一样，医生有看内科的、外科的、肛肠科的，对吧？那律师同样是一样的，我们也是分门别类的，
对。
那有专门处理家事婚姻的，有专门处理这个商事仲裁的，
对。
那么还有专门处理知识产权的。那么知识产权已经算是一个小类了，在知识产权里面还要分你是不是处理技术类的。专利诉讼的，
就是专业领域不一样，
没错。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首先是要找到一个靠谱的专业的律师，听从他的意见。其次的话呢，我觉得对于诉讼要保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就是战略上蔑视他，战术上重视他。
我在战术上很重视。
对，
对，老高已经是在诉讼中已经。跌爬滚打了
对这几年其实除了做数据以外更多时间就在想这些官司问题
了
对这就是实战中学习
对
实战中学习
对,
对因为这个就是说这个专利诉讼吧它的这个就是说对于一个你要去应诉这个专利诉讼第一步呢你得分析它这个专利它的范围有多大因为我们说哈就又回到这个专利的保护范围了专利是分为它前面会写一个权利要求书、
哎、
后面会给你一个很长的类似像文章、告诉你说我这专利怎么用、
对
通常呢它怎么后面一个很长的文章那你是最不重要的它只是给你举个例子、哎我这个专利可以用到什么什么什么情况下核心的是它的权利要求书那权利要求书呢它有根据它的撰写它的保护范围大和小也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对，就是保护哪几条？有的我看那个有的专利书一写二十多条都有，对。然后但是有的呢，就写两条，也有。
也许写两条的危害，那个杀伤力是比较大的。
对，这个必须要告诉大家，如果你看到了你别人说你侵犯我这专利，你打开他的权利要求一看，里面就两条，你可能得慌一下。对，哎，这是什么原理？可以给大家讲讲。
就是说权利要求。它是相当于你主张的那个圈越宽、那么别人漏到你的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的这种可能性就越大对吧
对
因为我就是越是至少越是可能这个圈很大如果说你把这个权利要求整得很复杂比如说我们一个方法是本来你可以用三个步骤去保护你写了十个步骤啊你觉得我这方法特别牛我这个十个步骤实验的效果特别的好那你得证明说人家也是用了这十个步骤而且顺序一个不差
啊那就难了
就更难了 对吧你说你是三个步骤的好保护呢还是十个步骤的好保护
人家绕过你也很容易
对
对吧
对就好像举个例子产品也是一样比如说部件那是我这个保护的部件就是一个杯盖和一个杯身那越少那我保护范围是很大的反而我说我这个杯盖上要雕花我这瓶身上还得写字然后下面还要加一个磁铁那越花样越多你的保护范围其实是越窄
对我改个字儿不就绕过去了吗
哎说的对就给很多人就那你说我就取你这个精华但是我还可以改动只要这个技术特征不是完全落入的啊或者不是等同落入的那就可以避开你的权利要求
换一个说法就是他的所有的权利要求我必须逐项命中我才侵权
对于他所请求保护的权利要求得全部录入它的技术特征，
就是不是十条里面我就落了两条，那就不构成侵权。
因为他写专利的话呢，他有一种说法叫做独立权利要求和从属权利要求。独立权利要求就相当于，比如说我的衣服就是一个领子、袖子，就是完整的，对吧？但后面呢可以再补一些，就是说，如果说我在这个袖子上做一个荷叶边会更好，那他可以把它单独写成另外一个权利要求，叫从属权利要求。那你可能第一步，法官就会问原告主张。你这个专利这么多条它落入到你是哪一条啊所以要画个范围但是权利要求一还是权利要求二还是权利要求一到二所以呢你就别看它的权利要求多你觉得很可怕实际上反而
越少越可怕
反而是至少的比较可怕
所以大家可以去参考从网上可以搜一下那些大公司申请的专利看看是不是都符合王律师说的这一条可能他们的我看过他们的权利要求就很少
这个
一般来讲都很少。
对，但这个也没法，我也没法推而广之，就是还是跟你的申请的这领域、跟实际情况有关系。
对
对
对,
对,
对，也就是不用担心说因为字儿多你就害怕的更厉害，对吧？
对
对对对、那好了，我也知道怎么回事了，我的传票也介绍，我也知道他的要求是什么了。那接下来怎么办呢？
应对专利侵权的时候，如果你是被告的话哈，你通常要做两个工作。第一个工作你当然要去应诉，对吧？应诉的话呢，你首先是得揣着手等，看对方能不能举证，因为这个举证责任是在原告。原告说你落入到他的专利这个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的话，原告得提供一个对比表。正常情况下，咱们通常情况下，像老高这个案子是例外，咱不说，就没有这个要件。
我刚才想说，连那个什么你落到哪个权利上都没到的步骤就
审查的时候肯定要审查，但是你原告你得有一个主张呀。他落入到了哪个权利要求？那怎么跟你的权利要求中每个技术特征是匹配？
就是刚才咱说的拆积木的这个过程。
是，对。然后呢，这种情况下，你得先看对方怎么主张的，然后你才去想自己的抗辩是什么。你的抗辩有几种啊？通常情况下来说，第一个就说，哎，我这东西跟他长得不一样，对吧？你这有一个瓶盖，那我这个你这个瓶盖主张的要求保护是圆形的，我的瓶盖是尖的，咱不一样，我就不落入，对吧？这是最简单的。第二个呢，就是说。你这个说是圆形的瓶盖获得保护，但我发现早就有人提出同样的方案了，人家圆形瓶盖早就已经出现了，
自古以来它就是圆的，
没错。这时候呢你就得举证，你就得要做大量的这个检索，就是说哎，我这个叫我们叫做现有技术抗辩，就是我这用的根本就不是你的专利，用的是别人在先就已经存在、
就是、公寓的
也不叫公寓，也有可能现有技术是第三人的专利，比你更早
啊，
只要他能证明说这个东西在之前就有了，
有对，您就要去证明。所以呢，这个是应诉的大的思路得是这样：我没有落入，或者说我用的是现有技术。另外一个要做的工作呢，就是你得要看一下这个原告起诉的这个专利是一个正儿八经的专利吗？
哎，这怎么判断？这专利还有不正经的是吗？
就是说，涂有专利的外衣，实际上它不符合授权条件。就像我们说，如果你发现了别人早就有这个技术方案了。你除了在侵权案件中你作为答辩证据去提交，人家可以把这个证据用来去无效他的专利。因为我们为什么政府要给你这个专利的垄断的一个保护、因为你是新东西新方案
okay,
对不对？那么
你得有创新性，
你得有创新性，你得有这个人类的智慧的这个成果上的新的这个贡献对不对？那如果说我能够发现说你这个根本就不是新的，或者说你这就是把别人已经存在的方案拼凑了一下，没有任何的创造性，那我就可以通过去申请你的专利无效，宣告专利无效，这是另外一个程序了啊。但不是在法院审，你得先去国家知识产权局提起一个无效申请啊。那么无效申请的理由很多，今天我们就不一一展开了。但是核心的点就是说，你得找出这个专利它根本不符合授权条件，
就是你
错误的授权。
对，你这份专利它其实是无效的，所以这个诉讼也不成立了。
没错，这种情况下呢，在程序上呢。你可以两个程序同时走，你可以先去提无效，那么法院呢会根据情况来判断他是不是要终止审理，先让原告的这个权利基础稳定了之后他再进行审理。因为现在呢就是原则
上所谓的终止是中间的终、
中间的终，对，中间暂停、对。如果说是一些这个就像发明专利这种啊，它原则上它是不一定终止的啊，所以呢就是要看专利的类型，看法院对这个案件评估，
法院要判断，
对。
再然后呢，那就是开庭了。
接下来就是举证质证，然后到开庭就看哪个程序走在前面，反正每个程序你都得经历过这个过程。
我们就没走完。我想想就想笑，其实我那天没去，我是那天下午要飞广州，我就怕那个庭开的时间长，我要知道上午10点多就看完，我就可以
那也
去
了，
我先去看
围观一下去了。
对，我想看看当时我们的原告们的脸色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这是我们被别人告了的情况，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呢，是我突然发现我的产品被别人抄了，或者是我既有的专利被别人侵犯了。刚才你也说了，就是在老高的这个例子里就是很典型嘛，就是这个61条是不适用的。但是呢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听众做的绝大多数的产品可能都不适用这个东西，对吧？比如说我就做了一个非常新的东西啊，一个软件是吧，解决了很大的问题。那这个东西我有没有办法从法律或者知识产权的层面去保护我的权益，而不是说哎反正你也没法证明，对吧？别人就做了一个东西然后就把你的用户都带走了。在这种领域，其实我跟老高知道，就是在互联网创业这个领域经常会发生，就是别人把你的东西抄走了，对吧？你反正也束手无策，也没有办法，那总会遇到这种方法，但是这个问题就来了，难道我们去做软件这种无形产品的 这个劳动者就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创造力了吗？
嗯，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就是说对于软件从业者来说，要选择什么样恰当的知识产权类型，
嗯，
去保护自己的智力成果。首先第一个最容易获得保护的应该是去申请软件著作权登记，
嗯，
因为软件完成之后呢，它是一个受保护的计算机软件作品，
嗯
啊，那你去申请登记呢，它只是一个形式上会，你会获得一个登记的
证
书，作品登记证书，但这个作品登记证书呢，它不能完全界定你这个作品的内容是什么，但是它至少可以固定你在什么时间点完成了一个什么作品，对你后续的维权还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们会建议，如果说是软件从业者的话，对你的核心的软件产品还是要尽早去做软件著作权登记。
OK
啊，然后第二呢，就是说涉及到这个软件著作权的侵权呢，它是有一套自己的一套审判的判断的一个规则，它更多的会从软件的用户界面呀，或者源代码是否相似方面去进行判定。我们比如说盗版软件这就不用说了，对吧，那你运行其他公司盗版软件都跳出来这是 Microsoft 的，那你肯定是用了别人的软件，那在其他情况下呢，比如说离职员工去了新的公司，就开发产品和老东家产品很像，那名字可能换了，但是功能很多都相同，这种情况下就是你要去告这个离职员工说你抄袭软件，那怎么办呢？这个取证还是很关键的，你至少要获得他的这个软件的版本，后续会借助鉴定机构的专家介入，多半情况下，大多数情况下是需要做源代码的同一性比对的。
Okay.
啊 ，OK，
但是你也很难获得他对方的源代码啊。
你是一个 to C 的软件就好很多，因为这事让我想起了美社跟字节，
对对对，那个官司，
那个，因为我们像我们那个官司，为什么有时候就比较麻烦？是因为你是 to B 的嘛，对吧？
对，
我想，我就算心里知道他，
就是你软件没有交付给
对
方，对，
就算知道他心里抄了，可能但我也很难证明。但你一旦这个东西是要在手机上去自省，那你这个东西的其实
容易比
对,
对
这个获取性就非常容易，那下边其实反而都简单。对吧？
对对，
嗯，
所以像这种 SaaS 软件，就是在服务器上运行，它本地只有一个界面，这种好像就很难界定了。
对，
那就取决于这个，取证呢，有一种方法叫做证据保全，也就是说，它不是轻易能够获得像 To C 的这种软件，它可能安装在目标公司自己的服务器上，
对，
或者说目标公司只是对 To C 的客户去销售。你就得借助公检法的力量啊！这话就正常情况下，你可以向法院啊，比如我们走正常的程序，你可以向法院申请证据保全。证据保全就是说，我凭自己的力量，我就无法获得这个侵权产品了，那我只能借助于法院的执法力量，去到对方公司的场所，去查扣他的电脑，然后去锁定保全这样的一个软件产品啊。
那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难，对吧？
难度是比较大，因为你要说服法院说，
哎，你知道干这事儿？
对，法院说你又没进去过对方公司，你咋知道人家软件在哪呢？对吧？
对，
就是说，而且我去对方公司，我去哪呀？你得告诉我是
你服务器放哪儿了，
对
吧？对，
我得去哪个地点、哪号楼、哪一层，我得去找谁呀？就得方方面面你都得考虑周到了，才有可能
达成。
没错，才能可能说服法院值得为你去跑这么一趟。
哎，这种就云服务的优势就凸显了，是吧？
对，
我直接去阿里云去查扣就可以了，我也不需要他东关心的东西放哪儿。
但其实你也有啊，你前面如果你有高房，你有 CDN， 对吧？
就是你就直接通过司法途径就调他的。
对，但这种情况其实你如果从网上讲，我要这样，那我也可以有些别的办法，比如我可以变。对吧，我随时去变，可甚至可以自动化，那你查扣的这种难度就变得更高了嘛。
是，这倒也是。
而且你直接去查阿里的恐怕法院不会同意，人家也不是被告，你凭什么去查人家的机房呀？
你只能说运行在他的服务器上，得把它作为一个第三人吧，
就协助调查协查嘛。
对，
反正就程序上会非常难，确实像你们说的，就尤其是软件部署在这个云端，这个对后续的查处很难。但这个不是我们今天刚才讨论的重点，咱们回到这个软件的这个保护，刚才说是软著的角度进行保护。那你说软件就没有办法申请专利吗？其实也不是，现在也是有一些申请专利的一些路径的，比如说设备和方法相结合，对吧？执行某些功能的这种程序，还有呢就是图形界面也可以申请专利，所以还是有申请专利成功的机会的。但我就说具体还是要去咨询这个专业的 这个专利律师来帮你策划，
对，策划界定，而不是你自己写一个专利，然后你自己就提交了，可能就。
但是我个人觉得啊，就这个互联网这玩意儿真的是，一天顶别的行业仨月，因为它发展快啊。
对，
你说我去啊，我今天发现一个新的点子，然后我现在就写个专利申请，等他说可以公开的时候，可能这个风潮已经过去了。
对。
对吧？所以你看，所以很多这种所谓的，就是可能都在某个细节上做专利申请，对吧？可能说的是优化，但真的在这个大的方面上做这个专利申请的好像很少，对吧？或者除非啥，我就是真的是我预见到了所谓的未来，我可以去申请。比如说我在九几年就能想到用网络的 APP 去打车。那这种情况你是真牛，
对
吧？对，
我在2020年就想到了可以用 Transformer 训练出来一个叫大语言模型的东西，我要把这个专利申请了，我现在就牛逼了，是吧？
我觉得现在谷歌是后悔，他就不愿意把那个论文发出来，对吧？
对，其实这是另外一回事了，就是如果这个延展开，那就是开源还有这个技术贡献这一块，那这个话题太大了，今天我不讲了。但是这里就确实刚才老高提这蛮有意思，我也想请教王律师啊，就是互联网领域发展日新月异，它每天都在变。我往往有的时候这个专利申请书我写完了它就过时，而且呢就是一些我的一些前瞻性的东西甚至就是靠预测和算命来的，就是你很难有一个，除非是你是大厂的研究院啊，这种研究机构它可能会看得更远一些，这是有可能，但是它往往又选择把我的这些东西公开，就像刚才说微软啊，公开 Transformer 这种，他往往又选择啊，我为了我行业的声誉，我愿意公开让行业把这个东西做好，他也不会去申请专利。但是我们又看到了一些企业现在为了申请一些相关的资质，什么专精特新啊这种科技型企业，他往往又有一些硬性的要求。你哪怕是一个互联网企业，你觉得这个专利好像也没有办法写的很多，但我往往也要去写一个专利去凑这个数。这也是现在挺普遍的一个现象，所以想请教王律师的是，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正确的去通过专利也好等等这些知识产权手段也好，来建立我在知识产权领域的一个护城河也好防火墙也好，怎么去做是更合理的，而不是盲目的啊！我今天要20个专利，好，我写20个，对吧？这是我们最常见的，是吧？这怎么去合理的去做这件事呢？
你刚才提到的这个专利申请，我觉得这面有一个属于中国特有的国情，就是政府会给你申请撰写专利或者专利授权给予奖励，
奖励补贴都会有。
对，比如我现在手上就有一个，比如说咱们北京市，北京市知识产权局它就有一个叫做《知识产权资助金管理办法》，啊，
对，
这个文件是2021年的，
对，
就是会说，如果说你获得了国外发明专利的。啊，每个地区，比如说在美国和日本，我可以每件资助你不超过50,000元。这个钱其实也不低了，
不少呢。
还有呢，就是对于评选出来是一个优秀的发明专利，那么他获得的这个资助金额甚至可能有上百万之多啊。但这个评选的标准肯定也设定的比较严格啊，咱政府。也就是说，申请专利这件事情，不光是对我自己有好处，从我自己企业发展的角度来说。那就现金实实在在的现金的奖励啊，
对啊，
摆在这儿
啊，
而且像这个，
而且还不少呢，你看，
对，现在就是不光是北京，基本上主要的城市知识产权局都会有类似的文件鼓励去申请，就有一些人呢就钻这个空子啊，那我也不管我有没有实际应用，我就写呗，其实最近有个特别有意思的案子啊，我觉得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有这么一个官司，这个官司有一起诉讼，这个诉讼一开始呢是一个 A 公司呢是一个专利代理机构，去告一个 B 公司，因为根据双方之间的合同的话呢，他要起草啊或者要申请大概300多个专利
给 B 公司，
B 公司呢会先给一笔钱，然后那些专利获得授权之后呢就会陆陆续续把尾款给你
啊。
然后这个 A 公司起诉原因就在于说，我干了活了，你没给我钱呀？以这个为由，把这个 B 公司呢告上了法庭，说你打吧，后面
不是一个专利纠纷，是合同纠纷。
你听我说，但是合同的标的却是帮你去申请专利。那一审法院呢，也没有就把它当做一个普通的合同纠纷去处理了，说哎，对对对，这个合同该履行了，履行到多少钱？履行到什么程度了？
你该给，
你该给就给。 然后这个案子到了二审，二审就到了这个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一审说这东西很蹊跷啊，你帮他申请专利，技术交流文件给我看看，这个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技术方案
啊？
因为我们专利代理人，你申请专利不是你自己啊，你是替你的客户去申请，
对，
客户给你，
客户给你东西嘛，
客户给你技术方案，你才能去申请，对吧？结果一查啥都没有，那最后最高法院就勃然大怒，你这叫做
这合同无效啊，对啊，
没错，你这叫编造这个专利申请文件去获得专利授权，扰乱这个专利申请秩序，不光不给你钱，直接判合同无效，
对啊，
一分钱都不用给。合同无效的后果就是你收了钱你还得退出来，
嗯
啊，所以我就说
那些专利也都无效了吧？
专利是否无效是另话啊，这是另话，
那是商标局，那是
那是知识产权
局，
知识产权局要审的问题，然后还把这个所谓的违法线索要移送有关行政机关去查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专利申请的量很多，但是里面呢也有些隐忧，就是这些专利申请的量虽然多了，但是质量如何，能不能精打，
嗯，
对吧？那尤其是啊，为什么鼓励这个？我们要走向国外，我在国外也能有专利的布局，其实也是说你得有精打的专利，对吧？那你在美国跟人家发生诉讼了，欧洲给别人发生诉讼了，那别的跨国公司对你发起专利侵权诉讼的时候，你有没有自己的硬核的武器，
嗯嗯，
对吧？
对，
比如说自己的这个我们的核心资产在哪里，
嗯，
这个呢是政府一直倡导大家，就是倡导一个正常的一个专利申请行为，但是现实中呢确实不可避免有一些这种现象存在，
嗯，
就包括那种咱们经常说的专利流氓，
对，专利流氓这个词呢是咱们这个通俗的说法，就是专利流氓它怎么去定义专利流氓，这个其实嗯也不太好去定义，你怎么说他的专利就是为了这个恶意的目的去申请呢？
嗯，你不能猜测动机是吧？
对对，那么国外呢是这样，国外呢他们有一种他们叫做这个 patent troll，
嗯，
就是说他是自己不运营任何的实际业务，就只去申请专利，
嗯
啊，
或者购买，
或者购买。然后呢，他申请囤积这个专利之后呢，就对这些企业发起诉讼，以诉讼中获得的这个赔偿金或者获得他想要的这个相关的金额。实际上，他没有任何运营专利的这个目的。嗯，在国内的话呢，这个专利流氓其实这种案子也有啊，
嗯。
那也就是说，坐在家里面拍拍脑袋就编出一个专利来。而且这编的专利吧还特别让人头疼，因为他编的专利呢他往往是拿一些大家压根没想到说，哎，这东西还能申请专利
啊，比如瓶盖是圆的，我举个例子，瓶盖是圆的啊，这不是常识吗，怎么还申请个专利呢？
但可能他那个领域呢比较窄，所以呢就是说在知识产权局审查的时候呢也没有检索到一些在线的文献，
嗯，
说
因为没人去申请，
就没人这么去写，没人要把这东西写出来
啊，嗯，
啊，反而有这种专利，有时候比如他就说实现某种功能的一个什么什么设备，
嗯，
但你怎么实现这个功能，那其实这里面才是 know how， 才是你真正需要保护。他就是说那我实现了，比如说我这个我们以前处理过一个案子，那他的专利就非常简单，就说实现像相当于就是人的拿一个设备操作，然后我在这抬一下手，那么对面的个屏幕也是里面个虚拟人物也能同步的这个，
嗯，
这个动作，对吧？那后来呢这样他就拿着这样一个专利，其实他怎么实现的，他的专利文献根本就不会告诉你，你看他的专利文献你是没有办法研究生产出这样的设备的，但他就提供了以这样的一个权利要求去圈了他的一个专利。那后来那些国际大公司他可能生产的这种就我们说这种比如像微软对吧，
嗯，
或者说类似的其他公司生产这种设备，就虚拟跟虚拟人物对打的这种，
嗯，
比如这种设备的话，那他就主张，那，啊，你弄的专利，我的专利的这个保护范围了，
嗯，
你看我也是这么写的，你这个产品也是这么用的，啊，其实就你要无效，他还挺头疼的，
嗯，
啊，嗯，那现在就说很多人呢，他就是靠这样的一个专利，他不是真正的自己去运营，最后去诉你，而且他诉你的时候时机选的特别巧妙，是在你急，比如说有些在一些企业即将上市。或者说即将接受一个大笔融资，哎，他听到这个消息了，就跟鲨鱼闻到血一样，
嗯，
就扑上来了，然后就发起了一系列的诉讼。
这个时候你也不能跟他拖着诉讼，可能你就会倾向于用钱快速解决问题。
因为中国的上市要求你不能有诉讼，
哪上市也都不能。
不是，在别的地方不一定完全是，因为那个白山云，
哦，
就是这个
问题，我知道对，
他在国内上市就是被网速给告的上不了市的，
对，
有很多公司上市因为这种诉讼被拖延了啊，但也不是说有诉讼就一定不能上市，
嗯，
那你要去向 这个证监会去交材料去说明这个诉讼不会对我的公司实质经营造成影响啊、
嗯、
那么也是有这种带着诉讼上市的例子，但是至少说呢确实会对你的上市的这个进程呢造成干扰啊，这种情况是有的，
因为它有时候有些时间窗的问题嘛，对吧，我在接受上市可能对我的价值最大化，
过几个月市场就不是这样，
对
对，就延长了你这个接受质询的时间，嗯
对，嗯，
那就刚才说回来，就是说这种专利流氓就专门卡着你要上市了，或者说告一个大公司有个新产品出来了，哎，不管有的没的我先打一杆子，对吧，那么对于公司来说你要应对这种诉讼也其实
成本也很高，
也很高，对对，
所以这个时候它的利润空间就来了，
就是通过诉讼的牟利的空间就来了，
对对，
嗯，
哎，那还说回来，就是还回到我们的这些创业者和独立开发者，那他如果真正的我就是想通过专利还有知识产权来保证我的一些权利的话，有没有一些最佳实践，他应该怎么做会更好更合适？对，除了刚才我说的专利流氓我们不说了，我们都不会去当专利流氓，然后呢这种申请乱七八糟专利去凑数这种我们也不说了，哎，我就是想通过啊某些办法来保护我的知识产权，那应该先做什么再做什么，以及比如说我们权利有很多种了，著作权、商标啊，这个专利可能还分这个实用新型还是发明，对吧、
嗯、对，
这几种我们应该怎么来建立这样一个架构去保护自己呢？
这个首先需要这个创业者自己来评估你的竞争优势在什么地方、
嗯、
对吧，然后挑选出你认为值得保护的这个核心的这个技术也好，还是说无形资产也好，
嗯，
因为商标它更多集中在商誉的保护，特别是比如说我有一个 app， 我要推出个 app 的、
嗯、
那我们就会建议你先检索一下这 app 的名称有没有被注册为商标，
嗯，
那么不然的话如果说你没有进行一个之前一个尽职的一个调查，你上架了一个 app 过两天就被人投诉，哎，侵我的商标权，
有的现在是上不了架，对，
很可能，或者说就是上架了也有后患，所以那个这个就是说对于 app或者说你这个互联网的一个产品，你去提前进行商标的布局就非常的重要、
嗯、
然后其次的话呢就是说你在这个软件的开发过程之中一定要留痕、
嗯、
啊，我们说软件它有迭代的过程，那么我在初始的这个版本是什么，然后我每次迭代、
嗯、
那你都可以去做一个登记，即便没有登记的话那你也得有一个公开的一个比如说平台你发布这个产品，那么在未来有一天你主张权利的时候这个平台还能够去检索到你的这个产品、
嗯、
还能够供你去做一个比对，
有一个全流程的记录，
没错，有一个全流程的记录，如果你是和别人合作开发的，那么合作开发的这个合同的约定和合作开发里面涉及到的权利的归属也要做非常妥善的安排啊，避免后续发生纠纷、
嗯、
这个是对于软件从业者来说呢更多是从软件著作权角度还有从你的这个未来产品的运营角度去考虑商标啊商誉啊商品名称啊这些保护、
嗯、
专利的话呢就像我刚才说的，其实专利怎么去申请对一个软件产品的专利的保护那其实有很多成功的先例，但是也要结合你的产品，比如说你是软硬件结合的还是纯粹的程序运行的这个软件产品，这里面有不同的申请的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啊，还是要根据具体的产品来谈。
嗯，哎，现在有没有一些开发者去会找你们去申请一些算法专利？因为最近这个 AI 很火，是吧？算法的这个专利有没有申请成功的这些案例？
有的啊、其实我们事务所做 AI 的这个专利相关的申请啊，
嗯、
其实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因为我们有些服务的这个头部客户啊，我就不披露名称了，就是还是跟算法会紧密结合的。
嗯、
但这个呢，就是专利申请。也是要分门类的，不是任何一个专利律师都能去做全领域的申请、
嗯、
比如说你得是懂电子的、
嗯、
或者你是懂机械的，
这个就不
你是得通讯的，
懂
没错，对对对，所以你说概括的说那能不能申请，我会告诉你有成功的先例、
嗯、
但你得找一个懂这个的律师才能帮你去提高专利申请的通过率啊。
嗯，
那可能同样你把一个同样的一个技术方案你说给不同的专利代理人听，那这个专利代理人根据你的这个技术交底书他撰写出来的这个专利申请文件就比较符合要求，能够既能保护到你想保护到的东西、
嗯、
同时呢这个范围呢不至于太窄、
嗯、
啊，那么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防御功能的，授权通过的概率也很高。那换一个代理人如果说写的不好的话 你就会变成既没有通过，而且还通过申请还公开了。
嗯，
你想想看，我又公开文本了，还没有得到授权，我就相当于对全社会我就奉献了我的这个
无偿贡献了，
无偿贡献了，
嗯，
捐献了，我们叫捐献。
所以别自己乱写专利啊！这个我知道很多朋友自己写专利，他为了省点儿。然后
代理省那个代理费是吧？
就是对，其实这样的话，他就交一个提交申请的一个钱嘛，他就没有中间那个代理费啊等等中间这些费用。有人是这么干，但是我一直在劝大家，别你要申请个软著啊、商标啊，这你自己干。我赞同，我赞同，是因为确实这个东西呢，你稍微，但是也有常识啊，像申请商标也有很多常识，这今天咱不展开了。但是往往还会好一点，但是专利这件事情，尤其是发明专利需要实质审查的发明专利的话，你还是找个人给你干吧。我觉得这个不是很简单的事，而且必须要，就像刚才王律师说的，你还是要找一个专业的这个领域，懂这个领域的律师去帮你去申请，这个挺重要的。因为现在外面也有很多个人啊，小的工作室啊，也帮你去做，但是我觉得没有问题，工作室也好，个人也好，他如果是在你的这个专业领域，他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跨领域，他往往可能就不怎么擅长了。对，这个是因为之前我也做过一些专利方面工作，所以这种坑见的其实还真是蛮多的。
我定了一个专利相关的公众号，里边天天都在说哪个公司又把哪个公司的专利给无效了，或者在无效中。
对，
太多了，
对，太多了。因为最近我们也频繁的去聊一些关于知识产权的，包括就是博客领域最近不也出过很多问题嘛，这个关于著作权保护啊，这个商标权的保护啊等等，这些出了很多争议，所以最近也是频繁的录了很多这样的节目给大家，就算是我觉得是一个提醒和科普吧，算是，是吧，老高？
反正我觉得这很多事儿真的可能等你遇到那一天你才知道去怎么说，就是提前跟你讲你可能往往都不没有会放在心上，
哎，遇到事儿他才会慌，是吧？
所以但是我觉得这个我们那个播客的好处就是可以先录在这里，等你哪天想起来了
你慌了
你可以来听，
是吧？
对吧？好处就是这个，对吧？因为有人就是
还可以来找王律师。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在我看来说算是个里程碑，因为本来跟艾文公司就两个官司嘛，但这至少现在这个官司是完事儿了，
这算是真是告一段落了。
但是您当时说当时的这个律师留下了一个话是啥话来的？
我还会再回来的，这灰太狼，
这是
对差不多差不多，我要
重新组织
材料，
另行起诉，
这是他的权利，我表示欢迎啊。
对，但是如果就还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我觉得他也还是赢不了，
对
对吧？
是，
因为在我看来说，你其实很多，比如他律师连所谓的个专业名词都听不懂，那这个官司怎么打呀？
是啊，
对吧？
是，
所以当时我看了官司，我自己都觉得就是跟我的预期并不一样，我以为可能会怎么说，会来上几个来回，对吧？大家互相说自己的
交交锋，
对对、
啊、
这个道理，然后最后法官判一下、结果是给我感觉是你枪刚掏出来然后就完事了，大概是我的理解就是这个样子的，
保险还没开呢，枪刚掏出来保险还没开了就完事了，
但是我觉得在我们在毛江市还是把前面的准备工作还是做齐了的，对，而且我也在我看来是我交底了。
老高，哎，
对，
老高也做了一次科普。
对，我这个数据到底怎么做的，我们也说的，到底怎么做，我们是其实是真实情况都说过，而且我们这个有历史数据，
对
对吧？我们都
是
可以证明的。
就是、那个流
痕的问题，
对
对，就我们这个数据怎么做？那么可能一边是我的员工在什么时间提交了什么数据，其实都是有这个历史数据的。
对，
这个我是并不担心。就哪怕说到了所谓的实质审查那个地步，我们也能证明说这个我跟他是没有关系的。
对对，这也很重要。对，行，今天特别感谢王律师啊来做客我们的节目，给大家普普法。回头啊，大家有任何关于这个专利啊、知识产权啊方面的问题呢，大家可以加我们的听友群。回头在群里呢，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呢，我可以把王律师的联系方式回头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咱就不在那个节目的节目简介里发了，因为有时候在节目简介里一发微信，咣咣一加，瞬间那个微信就加满了，这就不这么干。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呢，可以加我们的听友群。我加我们听友群的办法呢，就是加我们小助手的微信号 DAO160301 DAO160301， 然后告诉小助手你要加科技乱炖的群， 就可以了，好吧？行，那今天呢，就我们就聊到这儿，好吧？
好，
好的，
行，那感谢大家的参与，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再见，
再见。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